哎呀，那个湖面好像还可以溜冰哎，怎么办呢？
事先没有先探路吗？
就是那一次没有。
他就跟传道说：“我蹲不下去。”传道的脸也绿了。
为什么这么冻还坚持在活水洗礼？
这个就是跟我们得救有关的一个议题。
坚持真理的原则，
就像安全检查一样。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来到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时间。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
我是马大。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非常的特别，从哪一个国家来呢？
欢迎远从加拿大来的杨志豪传道，
超欢迎。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听众朋友，各位青年们，大家好，我是杨志豪传道。
欢迎，
你好，谢谢。
我们在这边要先跟传道请教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虽然跟传道久久才会见过一次面，就是传道刚好有来台湾总会开会的时候，可是呢 我感觉好像很熟，因为我们常在网络上听传道的讲道。
对，
那对对齁，对，马大用力点头但没有出声音。我曾经在传道的讲道里面听到说呢，加拿大以前洗礼的时候呢，有时候甚至还要凿冰，就是凿冰洗礼。然后，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当场问传道说：“请问凿冰洗礼是真的吗？”
真的，非常真的，非常确实的发生一件事情。
那所以以前是因为有临终病危的人需要在寒冬的情况下紧急洗礼才需要凿冰洗礼吗？
那一次那个情况就不是一个病人或者老人，那是一个年轻人，他慕道一段时间，他明白道理之后呢，非常感动，非常想要受洗。那个时候是在加拿大一个地方叫艾明顿 Edmonton， 那个是个比较北方的城市。那十一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是进入寒冬，所以在市中心那边大家感觉到温度还可以，那个河还没有结冰。那位慕道者又那么想要受洗，所以教会就特别有开会啊，讨论他的受洗的要求啊。本来是应该等到明年五月，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暖，春天有灵恩会，但是那个慕道者很坚持说我不想等，我明白真理了，我已经非常确定要受洗归主了，可不可以借次洗？那教会就说，那既然河流也还没有结冰嘛，那应该还可以。那个时候就要找一个郊外的地方可以受洗，因为可能市中心的河流不是很方便下水。结果开了一个钟头车去到那个湖那边要受洗，结果一去发觉，哎呀，那个湖面好像还可以溜冰耶，还可以走路在上面耶，怎么办呢？
事先没有先探路吗？
就是那一次没有，可能那个时候教会刚成立，大家
对
比较不像台湾那么有经验啊，
验
去去探路啊，先去安排啊，结果一去发觉，哎呀，那个湖上面还可以溜冰，还可以走上去，怎么办呢？哇，那问题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就告诉那个慕道者啊，那位小姐啊，说不是讲好啦，都那个湖还结冰，不如明年嘛，等你就等明年五月嘛。他就很失望也很坚持说不行啦，这个受洗跟得救有那么重要的关系，我怎么可以再等半年，能不能想想办法，我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冰浇盖我也可以下去啊。
哦，所以他是他讲
自己要求说他愿意凿冰洗礼，
他不怕啊，他不怕冷啊，因为
坚强的心智，
我们都怕冷啊，试洗的人可能都觉得有点冷啊，
对啊，
要协助下水的人都会看到都冷了、
看到都冷
是冰耶、开玩笑，没有人绞过冰啊。所以我们是小问人想劝他，你也不是病危，你也不是什么要紧急的，是不是可以等明年？结果他说可不可以这一次，我很想成为神的儿女，我不想等啊。那教会就负责人啊，传道啊，当时候就谈一谈啊，说哇，既然人家那么坚持，我们也开了一个钟头车来到了，那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湖面上的冰敲一小块嘛，就有点像钓冰鱼的原理嘛。啊，你钓冰鱼，你就要把那个冰拿走，你就要把它钓。所以能不能把那个冰敲一下？那还好，那个时候是刚结冰不久，也不是真的是很厚，所以他们就拿一些铁铲啊、铲雪的器具啊，就当场就试试看能不能敲啊。这个也给他们敲到一小块啊，不是结得太厚的冰。那下面还有水啊，那下面还没结冰，只是面那个湖面而已。他说好吧，就来吧，就下水了。
冷吧？
对对，那个传道后来有回忆，那个时候不是我洗的，是当时的一个传道洗。他后来有回忆说，哦，那个水超冷的，那个 冰啊，冰水啊。
我知道，其实，在台湾，如果是台湾的听众听到这一段，比较难以想象说，就是水是冰到什么程度。但是因为刚刚好，我跟马大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学妹洗礼是在五月哦，然后纽约的纬度还没有加拿大这么高，然后她是五月的洗礼，然后来。马大帮我们形容一下，学妹说五月有多冷？五月
我不太记得，可能四月五月的时候吧。那位姐妹她是很兴奋的要洗的，可是当她下到水里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觉得心脏都快要停了，然后一直下不了水，然后传道一直跟她说蹲下去蹲下去，她就跟传道说我蹲不下去，传道的脸也绿了，因为传道已经在水里待很久了，
而且传道的嘴巴都发紫了。然后上岸的时候，我还问传道说：“传道不是常常有见证说，那个受洗的人都觉得暖洋洋，没有那个冰冷，有那个恩典吗？”然后传道就说：“那个是受洗的人，不是传道，传道还是很
痛啊。”
没错，没错，
对。好，那这个为什么会特别想到要问传道这个找冰洗礼这件事情，是因为刚刚好我们今年的一月刚好在做洗礼的节目的后制作的时候，那我在一个群组看到纽约那边有发出代祷的请求，就是今年一月那个时候其实是台湾一个又接一个寒流来很冷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纽约有多冷。那时候有一个癌末的病人他想要受洗，那所以教会呢就是在一月的时候，在算是靠大西洋啦的那晚做了一个紧急的洗礼。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即将要洗礼的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也请我们的几个同工一起帮忙祷告，因为我学妹的关系，她五月洗都觉得水是冰的，何况一月寒流还来。好，那因为这样的事情突然让我想到我们在制作洗礼的那集节目，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材，就是我以前自己本身在慕道班讲解洗礼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提到凿冰洗礼这件事情。所以呢，传道，凿冰的洗礼这么冷，为什么这么冻还是要坚持在活水洗礼呢？
这个就是跟我们得救有关的一个议题啊，因为我们对得救的事情非常的看重，那一定要按着圣经，也是我们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活水，一定要活水。为什么一定要活水？那圣经有记载得很清楚啊。第一，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示范的洗礼，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在约旦河。那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好几次洗礼是在户外那些流动的活水，也从来没有在人工的那种水池里面施洗。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真理啊，完全要跟使徒时代的教会一致。还有这个活水在圣经里面也预表着神啊，预表流动的活水，就是用圣经用活水来形容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都有属灵的真理教训在里面。所以当然如果能够选择不要去冰水或是敲冰，就是譬如说夏威夷我也去过，那边的水很清啊，也很温暖啊，那当然活水没有什么 challenge 嘛，没有什么挑战嘛，但是别的地方就是一个挑战，比如说寒流，像你刚刚讲台湾的寒流或者是埃明顿的那个脚冰，但是因为这种对信仰的坚持，无论你是顺的环境 很舒服的或者是很艰难的地方，你都要照着真理而去做，那神就会看到我们有这种心去坚持的这个真理，就会与真教会同在啊。这个施洗，这个受洗，就会有宝血，有主耶稣的宝血在里面洗净我们的罪。那如果你改了，在水池很舒服啊，放热水啊，在室内啊，你改了真理，圣灵就不同在啊。那不同在的话，就没有这个赦罪的功效。那洗礼是白洗而已嘛。所以我们为了要有这个赦罪的功效，绝对绝对一定要，无论是非洲、夏威夷，或是加拿大，或是纽约，都要在活水。所以这是这个原因，
坚持真理的原则。
我们这些年其实开始蛮流行一些极限运动，有的像高空弹跳。那参加这种极限运动很重要的是，你身上所有的安全配备一定要再三的检查，确定每一个环节都是正确的，否则你可能就会有性命的危险。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一下，说是以洗礼来讲，圣经遵照的主耶稣所吩咐的洗礼的这些样式，那我们就像安全检查一样，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照着自己的方便去修改，那会影响到这个跟属灵生命得救的这样的一个
安全性
或者是权威性，这样的一个必然性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后来今年一月的这场在纽约的非常冷的这场 洗礼，不晓得后来有顺利的进行吗？可以给我们 update、那边的状况吗？
感谢主，纽约教会的负责人后来也有跟我们联络，说很感谢大家的带导，那洗礼顺利完成。那那位弟兄现在已经是弟兄了，心智非常的坚定，他要受洗。其实那一天他出来以后，就是抬他下水的那些弟兄都是青年，但是他们来到陆地上的时候，听说拼命的喝姜汤，那因为是真的太冷了。
那
在洗澡里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担心他太冷，大家都把外套全部脱在他的身上，把他盖着让他洗脚。那我们也有看到那个他们传来的照片，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感谢神。
就是很顺利的完成了洗礼。
那我们之前有录制的一集讲解十大信条时好用的见证洗礼篇上下集，我们里面呢有提到一个是美总韩裔的金大红神学生的见证，小时候因为重病，父母亲凭着信心为他报名洗礼，那他们也是就是韩国很冷的时候，那也是找兵洗礼的。
对，我们可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还有就是如果回去再听我们之前的两集的关于洗礼的见证的素材里头，有连接到金大红神学生前一些时候在北台中教会的见证，那他里面有讲到说那时候在南韩的洗礼是早兵洗礼，然后我事后就传讯息到美国跟这位金大红神学生联系，问他小 baby 时候的这场洗礼有没有任何的照片，因为是早兵洗礼应该是很珍贵。然后他的回复是说，因为当时 baby 都已经快死了，就是然后父母心情是非常沉重，所以没有人想到要照相这件事。但是感谢神，其实今天杨志豪传道有帮我们准备了，就是在加拿大早兵洗礼的相片，对，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这样。对，
那个金大红传道我也认识，林大红神学生，因为我教过他，对，他现在很健康，他也是选择把这个生命献给神，
对呀，
为主而活。他有跟我提到，他小时候也是真的是病了快死，后来就是受洗之后神迹啊，神迹显明。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因为有坚持这个真理，圣灵同在，不单止罪在洗礼当中得赦免，也还有很多那种奇妙的神迹。还有没有说啊，因为受洗啊，哦着凉了，或者生病了，或者怎么样，反而是得到医治的见证很多，真的很感谢神，
感谢主，
感谢主。之前心仪一直想要找到早兵洗礼的照片来给大家看，我们也没有想到就这么奇妙，那个联总大会竟然是在台湾举行，然后杨传道就帮我们把照片给带来了。
没错，
谢主，
非常珍贵的照片，
对，神美好的安排。所以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之前这两集讲解十大信条好用的见证素材洗礼篇的这两集，您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点选连结回去听这两集。那但是在这边要再重申一次，就是我们搭配这些见证的讲解，真的不是要依赖神迹奇事，而是要见证所传的道，兼顾大家的信心。那希望搭配一些让学生醒脑，让慕道者抽象概念具体化的这些见证呢，这两集希望可以提供大家很好的帮助咯。
好，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平安。